弟兄姊妹们平安。有一个被酒精困扰一直胜不过的一个做父亲的怎么样子想克制自己不要喝酒都没有办法，直到有一天当外面下的大雪，他要出去铲雪的时候，没想到他那个小小的孩子跟在他的后面突然听见他的小孩在后面对他说，爸爸，我正在跟随你的脚中心这句话一下子这么强的打到他的心里面，他想我今天所有所作所行在我孩子的面前都要成为他将来的脚踪。所以这个父亲怎么劝怎么励志都胜不了的酒，那一天他戒掉了他的酒，他知道他的孩子正在跟随他的脚踪行。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一个人这一生有很多人在我们的周围出现过，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朋友，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甚至我们教会的领袖或牧者。但是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我们可以让他影响我们胜于耶稣影响我们能够跟随耶稣的脚踪，这实在是一个大的恩典虽然我们外面看不见他，但是我们却是爱他。如今因为信他，我们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眼睛看不见他，但是我们知道他在带领我们我们虽然没有活在2000年前像门徒们一样摸他拥挤他看着他听他，但是弟兄姊妹，今天耶稣行走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小加利利他一样叫我们瞎眼的可以看见，叫我们聋子可以听见，叫我们脚不能走路的能够起来欢然跟着他走路他叫我们的大麻风得到洁净。耶稣今天天天行走在我们心中的小加利利，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最近读诗福音的时候，就像我们在 CTC 培训课程里面讲我们一定要叫耶稣来告诉我们他的故事让主耶稣亲口来告诉我们然后呢，我们读诗福音的时候，就把我们摆进门徒的行列里面，让我们一起跟着耶稣走加利利弟兄姊妹，这是绝对做得到的，这不是想象的今天在圣灵里面我们超越时空耶稣当初怎样在加利利把伟大的救恩带下来他怎样行走，他怎样说话，他怎样行事他怎样医治人，他怎样帮助人安慰人，今天他在我们心中做一模一样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读诗福音是一个很大的福分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换一个心态来读它，而且非常渴慕在耶稣的同在里面我们让耶稣来告诉我们他的行踪，然后我们呢也把自己摆进在这个诗福音里面，我们跟着耶稣一起去听他登山宝训我们一起在这里看主耶稣用五饼二鱼行神迹，然后我们来经历我们的主今天给我们的远远超过这些，远远超过当初五饼二鱼吃的人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他是我们的活水泉，他是我们的生命之光他是我们的门，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他是我们的葡萄树我们每次讲到耶稣我们的心就喜乐他们昨天早上跟这个于师母开车的时候，我们就在分享大家参加礼拜五，因为我们在不同的小组参加我们里面都很感动也很感恩的一件事情，就是觉得弟兄姊妹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大家操练行道的这个情形比从前好很多，你们有没有这样觉得？有哈你看我们辛勤耕耘的一年多，大家每个礼拜五一定要有信息的回馈，一定要有实际的操练一定要有大家的分享跟鼓励你看我们做了一年多下来我到每一个小组去，我都发现这个大家在生活里面真的有操练礼拜五我到 Palo Alto 去，我们的姊妹做见证说，她从上个礼拜天听完道以后，礼拜天晚上她就钻进她家的衣柜 closet 里面去祷告他把自己关在里面，后来又加了一句，他把他的弟兄关在外面。不管是你把你关在里面，或把别人关在外面，但弟兄姊妹至少大家开始操练就算你没有那样子的 closet 一个衣柜让你钻进去，我说过了，内室永远是指的我们的内心当然外面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我们感谢神。但是如果外面没有这样子的机会，至少我们要学习退回到内心的深处。 弟兄姊妹啊，主耶稣不仅仅用主导文教导我们祷告的内容、祷告的对象，而且主耶稣就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就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背的？背背看，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啊，然后呢，关上门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们这样一句话里面讲的四件事情，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怎么样子有一个对的祷告，一个与神相会的祷告。哎呀，弟兄姊妹，其实圣经上这个恩典、祝福、救恩太多了。我希望我们在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用很不一样的态度来读它，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讲耶稣所立的榜样的第二个讲哈。就是讲到耶稣的侍奉，耶稣的服侍。弟兄姊妹，还是套用老话哈，要找老师就找最好的。我们要学祷告，跟耶稣学；要学侍奉，跟谁学？怎么太小声了？跟谁学？跟耶稣学。哎呦，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正的用认真的态度去读圣经里面所有记载耶稣怎么服侍。哎呀，弟兄姊妹，很多很细小的字，我们忽略的字，弟兄姊妹都会非常深的感动我们。耶稣实在是我们最好最好侍奉的榜样啊！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也是用很短的时间里面，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他在服侍的这件事情上，他为我们立的榜样是什么。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榜样的时候，榜样就是说到他活出来的，还不是光他讲的，不是光他说的。不是光他要求的，而是他自己活出这个东西来。所以上个礼拜我曾经引用，前两个礼拜我曾经引用过李牧师讲的一句话，他说生命是我们的奖章，生活是我们的讲台。那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活出这句话来像耶稣活得这么好。他的生命就是他的奖章，他的生活就是他的讲台，不管他在哪里过生活，那你就好像是一个讲台一样。耶稣在那里借着他的所行，借着他所做的，甚至连他不说话他都在讲道。哎呀，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这样子来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真的耶稣所有的角度他都在讲道。今天不在乎我们自己讲什么，今天不在乎我们自称为什么，今天不在乎我们自己认为我自己是谁，今天最在乎的就是我们到底活出来的是什么。有一个母亲有一次太忙了，她那天就拿了一袋番茄种子哈，她叫她的儿子去帮她种到后院里面去，结果种着种着，结果有一天长出来了，发现没长番茄哈，后来才发现那是牵牛花，不是番茄，因为她妈妈很喜欢种花，所以她买了这个种子装包以后，就在上面贴那个标签 label， 那一天她贴错了哈，这个她以为是番茄，但是其实是里面装的是牵牛花。弟兄姊妹，今天不管你在地上得到多少文凭，你的名片上面印了多少行，某某公司董事长，某某这个大学教授，某某某某什么，这个有名的牧师，不管我们怎么印，不管你怎么贴，这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我们活出来到底是什么。我们生命长出来的情形，我们所结的果子，就证明我们到底是谁。不在乎你外面贴什么，不在乎你说是什么，不在乎别人称你是什么，你活出来的就是什么。弟兄姊妹，主耶稣在地上，他可以用一句话都不说，他却把神所有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这个人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就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当我们来看耶稣的侍奉的时候，弟兄姊妹，还不在于他教导我们怎么侍奉，而是他自己就是一个最好最好侍奉的榜样。这个圣经上多少次讲到说我的仆人，我的仆人，以赛亚书也说，新约也提到，哎呀，我们主耶稣在地上，这么伟大神的儿子来到地上，马可福音也特别强调他是仆人，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来侍奉神。所以我们属主在我们这一阵子讲耶稣行踪的时候，帮助我们用一个对的态度来读。好，今天我们讲耶稣的侍奉，我就从三个重点提一下耶稣的榜样啊。那第一个，他对着神，对着神，他是绝对全然全然为着神，而且是绝对的信的顺服，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榜样。 礼拜二祷告会的时候，我在复习上个礼拜主耶稣教导我们怎样进到类似祷告。我说上个礼拜提到的这四件事情，就是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们的内屋 inner chamber， 说到我们要祷告要从内心的最深之处出来，不能够在仓促中，在忙碌中，在很肤浅，在这个很表面的一个祷告，是必须进到 inner chamber， 从内心最深之处跟神交通。我说第二个困难，不仅仅进入内室，然后呢要关上门，要 shut your door， 把门关起来。那这也是很多人祷告的困难，就是不能够安静，有很多的思想来打岔，很多的事情来搅扰。第三个，祷告要有对象，要很清楚的知道我是在跟神说话，这位天上的父，伟大的神，又是爱我们的主，我们祷告一定要有对象。那么第四个呢，我讲到什么，知道我们要带着信心，知道我们的祷告神一定报答。我们祷告暗中，在暗中，在 secret， 在隐藏的地方祷告，神 reward 我们 openly 公开的来祝福我们，来显出来。那我就问的地方姊妹，觉得第一个原因的请举手。第一个原因有十几个人，一个人只能举一次。那第二个呢也有好几个人，好像也是十来个人。就第三个要有对象，发现我们中间没有人举手，很少人哈，他后来只有一两个，包括我自己举了哈。我觉得我们祷告不能够进到祷告的精华哈，不能够进到祷告的该有的境界跟果效。我个人觉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清楚的对象。虽然我们都知道是向神祷告，对不对？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是在向主祷告，但是我现在说的是在我们主观的经历里面，我们那么清楚的知道我今天跟神是在面对面，我是在跟神祷告。弟兄姊妹，只要我们真进入这种境界，我跟你讲，所有的祷告都活起来。当我们真正觉得是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跟你说，天就开了。哎呀，在那个祷告的境界，我们是跟神相会，然后跟神相交。那同样的，今天我们在讲侍奉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这个东西在我们里面不够强的话，我们所有的服事到后面我们一定会疲倦，我们一定会埋怨，我们也很可能我们要想办法要逃避它。所以我去年忘了是几月份，我有一次在祷告会这个带聚会的时候，我曾经前面带了一首诗歌，讲到侍奉耶稣真有快乐，大家会唱吧哈。侍奉耶稣真有快乐。那么唱完以后，你们记不记得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我说认为侍奉耶稣真有快乐的请举手。我们那天大概四十个人出头的聚会，好，四十多个人，100%都举手。我就再问一个问题，那觉得侍奉真有快乐的请举手。哎，大家手大概只有20%的人举起来。我想请问弟兄姊妹哈，侍奉跟侍奉耶稣该不该有等号？该不该有等号？应该有等号。那什么东西让这个等号掉了？这不是光我们的问题，原谅我说，我到各地去，各地的教会都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来跟我们说，他服事疲倦了，他服事走不下去了。弟兄姊妹，当我们侍奉只是在侍奉殿啊，忙这个忙那个，杀羊啊，清祭坛，然后做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然后我们跟我们侍奉的对象没有直接活泼的连结的话，如果我们在爱的里面不觉得我是在为了爱耶稣而做，我跟你说，我们一定会累啊，我们一定会跟主讲条件，我们一定可能有一天会逃避，然后我们会不负责任很多的地方。可是当我们里面那么清楚知道我无论做什么，我从心里面做是给主做的，我就算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弟兄姊妹，我们里面的境界就不一样。那主耶稣在这里，他所有的侍奉他完全为着神，要讨神的喜悦， Holy for God。 然后呢，他对着神是一个绝对绝对信而顺服的态度哈。所以我们在这里列了几节的经文当作参考。路加福音第二章49节，当主耶稣才12岁的时候，他在殿里面这个爸爸妈妈都走了，他还在那里跟别人一问一答的哈。那么父母亲很着急的回来找他，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岂不知 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换句话说，今天到底什么东西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岂不是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就是说到 God is his center of his life， 就是神是他整个生活的中心啊。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件事情要问的，到底今天我们生活的中心是什么啊？你看一个做生意的人啊，或是一个开公司的人，他整天的思想就是他的生意。我刚来加州的时候，主带领我到一个弟兄家里面去住。他是非常这个白手起家的哈，他从这个free market 摆地摊开始，然后慢慢做到一个地步，开始在自己家的 garage 开始啊，然后再从 garage 开始慢慢出去开的公司，然后越做越大。听说他现在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成功，他就是白手起家这样起来。那么他们夫妻两个真的就是。在家里面也在讨论公司该怎么做啊，是在公司里面当然更是讨论该怎么做哈。因为一个人做生意的时候，他整个的思想就在他的这个生意上面。有一次，一个小学的老师问他们小朋友说：“说一年有几季啊？”小孩子说：“两季。”老师说：“怎么会两季呢？哪两季？”他说：“当季跟旺季。”因为他爸妈做生意的，所以从小的观念里面就只有这两季。弟兄姊妹，我们到底用什么东西做我们的思想？一个做研究的人，他天天就是在他想他的东西。这个李远哲，这个拿诺贝尔奖的，他在伯克莱当教授的时候，他自己讲，他有一天晚上他做完研究回家，开车啊，开到一个这个 stop sign 啊，他就坐在那边，就在那边等，他在等绿灯亮，明明是 stop sign， 他就一等了两个钟头，半夜一点钟等到快三点，他突然 realize 说这是一个 stop sign， 他又开走了。整个脑筋就在想他的方程式。刘姊妹，今天一个盖房子的人，他天天就在想我要怎么盖，我要弄什么颜色，我要怎么弄，对不对？所以一个人当他的生活的重心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他整个的思想就被这件事情抓住。而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只有一个意念，而知道他在地上的客旅的生涯，这短短的几十年，他完全是为了父，也要叫父的旨意成就在他身上。那我相信在座很多的弟兄姊妹就会说，那是主耶稣啊。但弟兄姊妹，圣经上早就已经讲了，我们是为着他的荣耀而被创造的，以赛亚书43章第7节，而启示录第4章也说到，我们万物被造都是为着神的旨意而被创造有。今天你我的存在完全是为着神的旨意，是为着神在我们身上有计划有工作。所以我这个人，如果我的生活不是为着神，那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这个人在地上已经失去了神造我们，或是已经失去了我们继续存留的目的。好，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给我们立的第一个榜样非常重要哈。那当然我其他两节我没有放在这里的，我上次引用了。当主耶稣回答撒旦的时候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我们可以做家庭主妇，我们可以做医生啊，做护士，做教师，做律师，做厨师，做司机，做任何的事情，甚至我们可以失业在家。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最重要的使命跟角色，就是我们是神君尊的祭司，是为了侍奉神。道理里面我相信很多人都懂，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真的是要求神哈，把这个观念，把这个看见能够种在我们的深处。这个用大家比较容易明白的这个例子来讲哈，当一个国家派一个人，例如说这个undercover 啊，或是侦探，或是情报员，当他被派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他好像外面是一个卖豆腐的哈，外面可能是一个小学老师啊，外面他可能是一个 plumber 一个修水电的，可是他自己知道里面有一个自己一个最重要最神圣的使命，他在为他的国家在从事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今天我们在地上，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前面的弟兄告诉我们，神的儿女只有一个职业，就是侍奉神，所有其他的不过是养生的工具就是了。因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只是暂时经过这，我们身上带着一个极荣耀的生命，一个非常荣耀的使命，而且一个非常荣耀的前途啊！我们在地上只是暂时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尊贵的身份跟失去了这个荣耀的使命感的时候，今天我们在地上过的生活就是非常的辛苦。我们跟世人没有两样，别人要犯罪还可以自由的去犯罪，有时候没有感觉，而基督徒呢，想犯罪不敢犯罪，知道我不可以，想要豁出去一下也不敢豁，那么爱世界又没爱成，爱主又爱得不像样。我跟你讲，这种夹在中间真的很辛苦的。要来我们就来真的，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看见，看见这件事情是这么真实的一件事情。当拜主，而且主耶稣说一个人绝对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轻那个。弟兄姊妹，也许我们不敢恶，我们绝对对属灵的事情不敢说和厌恶，但是呢我们会轻，我们会有重跟轻，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那底下就说到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事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那这句话我们在前一阵子讲信息常讲了，我就不多说。有三个 face 要把它圈起来，我不晓得你们圣经上圈了没有。第一个是不能做，第二个是才能做，第三个是照样做。你要问我耶稣有什么很好的侍奉榜样，我跟你讲，这一节就是 one of， 就是其中一个耶稣给我们立的最好的侍奉榜样。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你说主能不能做？他是与父同等的，他根本就是神，他怎么会不能做？因为什么？我们这个人不能做是非常能够了解的，主耶稣要能够不能做，弟兄姊妹，这是了不起的。所以当别人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我立刻就信你。他不能救自己，弟兄姊妹啊，就像我们说的，也只有耶稣能够不救自己。伟大的圣灵，他明明能，他没有一件事情不能，但是他却成为不能，因为他叫神的旨意在他的身上。明明他到了毕士大池子里面有五个廊子，有这么多的病人，他只要一句话所有人都起来，你相不相信？瞎眼的看见，瘸腿看，不是瘸腿看见，瘸腿起来行走，耳聋的听见，全场可以轰动的。但是他只叫一个人起来，有什么别人会说你为什么偏心呢？他的门徒说，主耶稣，你既然可以叫瘸腿起来行走，你为什么不能叫瞎眼看见？你为什么 不来一个神医布道大会，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呢？因此没有，你要晓得耶稣能，他却不做。哎呀，今天我多少侍奉主的人在这个点上失败啊，我们就在教会里面要真就怕人家不知道我不行。你拿的医学钢琴博士来到教会，人家没有排你当司琴，你看看你心里的委屈哦。哇，你看居然是英英在传琴，我可以当他教授的教授了。对不起啊，我举你的例子不是你弹不好。因此呢，我们里面就是巴不得，我们里面就觉得怀才未遇，哎呀，我们里面就觉得我只要有两分荣耀，我希望人家看见我十分，而就算没有两分就看两分好了。但是耶稣有千万分，他却把他自己隐藏如同无有。弟兄姊妹，主耶稣伟大，主耶稣，我们讲到他，我们真的是不配拿他当榜样。有时候他实在是太高太荣耀的一位主啊，他不能做什么。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独看见父所做的是才能做，而且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前一阵子曾经讲过一篇信息，叫做 Of Him, By Him, For Him， 出于他，借着他，为着他。今天这是我们这三句话一个衡量，所有侍奉主的人多少的侍奉在神的面前不算数，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到底是不是那么单纯是为着神，没有任何其他的掺杂，到底是不是真的借着主做出来的，在生命的境界，在圣灵的里面做出来的。弟兄姊妹，今天一衡量，所以我真的是求神怜悯我们， 就是那一天被火会烧掉的东西，就巴不得今天就先被主烧，让我们这个人醒悟过来，知道原来我这么多的侍奉不算数。那一天会被神拆掉的，我们就宁可今天主就来拆，虽然今生拆很痛苦哈。哎呀，我们看到多少神的仆人在神的手下，神知道他们，哦，神管教他们，哦，神拆毁他的工作，弟兄姊妹看起来真的很心疼，但是我们需要。所以，如果你在服事里面受到苦、受到难处、受到逼迫，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件事情先问说：主，今天在我身上有什么是你不喜欢的？你就来烧掉，你就来拆掉，让所有留下来的是可以带到勇士，能够有永恒的价值。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立的非常好的榜样。然后当主耶稣到了哥西马尼园的时候，啊，弟兄姊妹，我上个礼拜讲过，主耶稣不是怕痛，虽然那个痛非常的痛哈，但是罗马帝国时代那是最残忍的酷刑，叫人钉在十字架上，啊，他怕的还不是痛，他怕的还不是死，他来原是为这个来的，他是怕被父神的那个弃绝，那个罪恶，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当主耶稣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底下那个然而就是最伟大的地方，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今天我们天然人都有自己的喜好，都有自己在乎的，都有自己 preference， 这个不能说它是罪，这是我们本来就有，但是底下的这个然而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就是我明明有自己的喜好，我明明有自己的盼望，我明明有自己的需要，然而父啊，为着你的旨意，我愿意放下这一切。这就是伟大，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是叫主的心特别得到喜悦。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多少人为了神家摆上时间，牺牲这个自己的时间，我们知道都不容易哈。我记得我两个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晚上出去看望，看见他们才3岁5岁，趴在窗户上这样子拉开窗帘跟我们招手哈。白天上来这个忙了一天回到家，晚上跟他们匆促吃个晚饭，晚上要出门，哎呀，我知道回来的时候他们都睡觉了，心里面真的是舍不得。但是今天神家的需要大。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为了主摆上不容易。我们都有自己的喜好。如果我们可以挑选，谁不喜欢在风雨的日子留在家里面跟孩子玩呢？谁不喜欢自己坐在那里读一段圣经，而不需要去做这些事呢？但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在那里，他明明可以想到用别的方法，啊，可是能不能有别的方法？但是他在主的面前，他知道这条路是他必须走的。这个是主耶稣在侍奉上给我们看见的第一件事哈，这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人可以轻看，就是全然为着主，而且呢对主绝对的信任顺服。当然我们跟耶稣差太远了，但是至少我们要把我们的心要朝这方面来扭转，就是我们所有所做的真的是为着主，那你就不会在乎有没有人看见，也不会在乎。有的人曾经跟我们讲过，说我们的服事总要听见一点掌声吧，不然谁想做啊？弟兄姊妹，这是人软弱初心的时候可能有的情形。但是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主耶稣在地上，他得到的不是掌声，是巴掌声，你知道吗？人家居然敢打耶稣的嘴巴，我真是不能想象。敢吐口水在他的身上，弟兄姊妹，这是耶稣所得到的。求神帮助我们，第一件事情知道所有所做的为主。当我们一为主的时候，里面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甘甜哈。再苦、再被冤枉、再被误会、最大的代价，我们的心都觉得甘甜，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子为我们。第二件事情，讲到主耶稣对人，他柔和、他谦卑、他满了爱，这是主耶稣的侍奉。我们一起来读我引用的这两节圣经啊。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正如 正如就是表示耶稣底下要讲的这句话，就是他自己给我们所留下来的榜样，他不是教训我们，他是把他自己所活出来的摆在我们的面前啊。他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弟兄姊妹，在这里就是讲到主耶稣来，明明是万王之王，但是他却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的服侍是一直往低处走，那人的服侍是喜欢往高处爬，那这是两个很大的不一样。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再卑微的人都发现耶稣在他底下，再软弱的人都发现耶稣的肩膀在他的底下，可以把他举起来。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伟大的地方。所以税吏、罪人称他为朋友，弟兄姊妹，因为耶稣带的爱，他是没有一个人是他不能服侍的，没有一个人是他不能爱的，没有一个人是他不愿意救的，这是耶稣，所以在他的里面，他真的是一个宽大的心。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家里面，我稍微讲一点我们的服侍。我知道在座，特别在 Silicon Valley， 大家都是过五关斩六将来到这边。那在家里面可能是当宝贝，在学校是高材生，来到学校来到北美，然后我们在公司里面可能也打出一番自己的天地。那我是非常感谢主，在这里我们真的有一班弟兄姊妹任劳任怨。真的我非常感动，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半开玩笑的讲说连我们整洁组都有一半以上是博士，而且必须要博士学位才能参加整洁组，那虽然我们有点是这个半幽默的讲，但是我们很感谢主，在这里有一班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就是尽心竭力的服侍主。服侍不仅仅是我们的本分，服侍是神给我们的权柄，服侍更是一种只有当事人才能够知道的享受。所以今天讲本分，没有一个人可以不服侍，因为主耶稣救了我们，我们就是他的仆人，我们是属他的，我们理所当然要侍奉神。所以保罗劝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后面讲到你们如此侍奉是什么？理所当然的，本来就该侍奉。所以任何弟兄姊妹，你不要说是教会叫你侍奉，那这就没有意思了。我们要知道，一方面是我的本分应该侍奉，另外一方面是基督的爱在这里激励我，让我应该要来侍奉他。前一阵子就是我上个礼拜我们在这个博讯开课以前，这个这边还没有录音，我讲了一个小小的例子。因为很多人没有上那个课，我就跟你们讲一下。前一阵子有个年轻人跟我们讲说，他在这个美国南加州参加一个 mega church 在那个 mega church 的里面，他们有上万人的聚会，他们一天分好几场的聚会。他说他那天去参加那个聚会，他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发现这个教会的牧师，神的仆人非常绝对的讲神的真理，那他讲到侍奉的时候，他特别就问在座的弟兄姊妹，他说在座任何人在教会有服侍的，请你们站起来。不管你的服侍是什么，不管你的服侍是什么，你只要在神家里面有服侍的，请你们站起来。就很多人站起来，很多人没有站。就牧师底下居然接着说，他说我请那些坐着的弟兄姊妹，我鼓励你们，欢迎你们继续聚会，但是请你们在外面的时候不要告诉别人某某某某教会是你的 home church。是你的教会，他如果你真的把这里当作是你的家的话，你本来就应该在家中有服侍的。哦，弟兄姊妹，这牧师很勇敢，当然跟我们讲的年轻人说，人家是 mega church 啊，那个这个讲完不怕人家走，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在这里任何要赶人走，要怕人走 ，no。那我是佩服今天有人能够在神家里面把一个对的真理讲出来。先不管讲的方式，本来就是应该，这是神的家， 这不是矽谷基督徒聚会，这是神的家，所有在家中的人本来就应该以谦卑束腰，然后彼此服侍。所以我们应该在神家接服侍，然后你是做，不管你是做再小的，因为时间体力年纪有任何其他的特殊的困难，我们可以了解，但是不然的话，我们连再小的一点点事，我们都应该觉得这是我的家，这是神的家。God's house, our home. 神的家就是我的家，我要爱这个家。我看见有人丢的垃圾在地上，我不需要等整洁组来捡，我就应该过去把它给捡起来。我看见厨房水脏，这个台子都是脏，今天不要说轮班轮到谁，我看到了我就可以去把它做掉。弟兄姊妹，这叫做爱神的家。我相信我们在自己的家中里面，我们对自己的家的态度不一样，也不可能门坏了一直都没有人去修它，任凭小偷进出，不可能，我们一定会去做。所以等一下会后这个德雄弟兄也会来跟大家传递一点维修的负担。我非常感动他肯接这个服侍，我们教会这么大的场地，任何人都说需要一个 full time 的 facility manager 才可能管得了这件事。我们弟兄带着职业还有孩子，这个却愿意把自己的时间放进来，而且他把教会做得这么好的一套维修系统，但是需要人。他说他报告了好几次都没有人要参加，这点让他很着急。我想大家不要觉得一定要是 handyman 哈，一定要有特殊技巧才能参加。 No， 你看我们古代的社会，一个非常典型的传统价值，就是男人负责这个建家、护家和保护家园。仇敌来的就都是男人出去打仗，那女人呢在这里建立家室，在这里这个养着这个照顾孩子啊，所以父亲的角色就是永远就是负责任的啊，这个担责任的，妈妈的角色就是爱家很贤惠的啊，这个照顾孩子的啊，这个保护家或者这个让家里很温馨的。那现在你发现很多家已经反过来了。是姊妹是很有责任感在对外的，那丈夫在家里面顾家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反过来，当这个教会里面有需要的时候，我真的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们能够担起这个该有的责任跟角色，我们就是把自己摆进来，不会来学。当你不想做一件事的时候，这个阿拉伯有一句谚语，当你不想做一件事的时候，你永远可以找得到借口，当你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永远找得到方法。所以今天当我们不想做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理由。今天在台湾大家不想当兵啊，这心脏病啊、近视眼啊、老花眼啊，所以这些军还不是年轻人还没有老花，这个军医都听惯了哈。又来一个人说他不能当兵，他是什么原因啊？近视眼啊，近视眼没有关系啊，你什么我们把你派到地平线你就看得到了。你永远会找得到借口的。但是在神家里面我们要学习。我79年来美国，在那两三年里面，因为我们中间没有华人教会哈，我所在的地方，所以我去参加了几个不同的美国聚会。那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地方教会的聚会，我有一件事情我非常感动哈。那先不管他们的教导，有些地方我自己不太适应，也不太能配合。但是呢，他们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非常非常爱神的家。当他们在一个地方要新开工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在美国每一个州都开始开工啊，这个开始建立教会。啊，例如说他们在 Kansas 要开始一个聚会，教会的长老就报告说，我们需要有50个家移民到那个地方去帮助那里啊，能够扩展福音，在那边建立一个新的会所。啊，请大家回家祷告啊，有哪50个家愿意把这里摆进来的，请你们来跟长老们交通，我们会一起寻求，然后选出50个家。那弟兄姊妹，这是要搬家，要换工作，孩子要换学校啊，要卖房子，要买房子，要很多的这个代价的。你就发现教会报名这么踊跃，大家就是发现神家有需要，就把自己交出来。不是他们巴不得想离开那个教会哈，所以有这么多家想搬走啊。他们教会很好，是蛮不错的，马上就有这么多家。然后我更感动的就是，当那边要盖一个教会的时候，他们的会所不是包给外面做的，他们是把这件事情就发布到全国、全美国各地，他们同一个系统的弟兄姊妹，所以所有的弟兄姊妹就把他们的 vocation reserve 出来， 从几月到几月，有几个月的时间是要盖这个会所，他们就把自己的假期用来飞到那边去，带着工具或者到那边就开始当木匠、当水电工、当什么，就他们的会所都是自己盖。因为这边光这个点哈，先不管其他的，光这个点，我就觉得今天我在很多的教会，或是在今天神家已经越来越不容易见到这件事情。大家是争先恐后的、迫不及待的啊！你说旧约这个出埃及记第35章讲到神家要盖会幕的时候，百姓们把各样的礼物带到神家来，多到一个地步，摩西说不要再送了，太多了，够了，叫嘱咐他们不要再奉献了，因为太多了。他们要盖一个会所，各地的同工们都跑去，弟兄姊妹能够帮忙的啊，有些人就算不会盖房子、不会修东西，他们去那边帮忙煮菜、帮忙烧热水、帮忙去做其他的这个支援的工作。弟兄姊妹就涌到那边，他们可以短短的时间把会所盖起来。今天我们这个家，刚才弟兄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懂得感恩哈，神把一个这么好的地方给我们，我们永远不用我们的外面来炫耀。但是我们整个外面所表现出来的是人第一眼看见的，背后其实全是见证啊！我不知道在这个教会里面已经讲过多少遍，神家里面从来没有一件事情只是一件事情，它决定跟生命跟见证发生关系。所有我们外面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到的东西，我跟你讲，从来没有一件事情只是一件事情哦。需要买一个东西，所以请你去买。我跟你讲，买东西都是生命，也是见证。不是说厕所需要扫，所以请你去扫，不是垃圾需要倒，请你去倒，不是说讲台要讲到，所以请你去讲到。我跟你说，每一件事情都跟讲台、都跟带师、都跟做任何事情是同样的原则，它都跟生命、都跟见证发生关系。为什么跟生命发生关系？因为在这件事情里面，不仅仅我可以得生命，而且我也在这件事情里面把我自己的生命跟就是属灵的生命彰显出来。所以你看神家肯不肯报名啊？这个神家聚会准不准时，这些小事情、很小的事情都在这里显明我们生命的情形。为什么跟见证发生关系？它见证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果主真是主的话，为什么神家的需要我们没有感觉？为什么我们的需要永远大过神的需要？就是因为，所以它是一个见证。刚才弟兄提醒我们，神要的不光是外面的建造，是属灵的建造。这从我们买会所第一天，我们就是这样子跟大家讲，神要得到的是一个属灵的建造，是一个属灵的家，是一个真实的建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哈，这个耶稣自己把自己摆下来啊，他不是当领袖的，他是来侍奉神的。所以我们也讲过 ，leadership is based on discipleship。你要真正在神家里面成为神家的领袖，你自己要 earn 来。那怎么样子得到你真正在神家是个 leader？ 神家的 leader 跟地上的观念完全不一样。地上是安排来的、争取来的、要来的、买来的。神家的 leadership， 神家的领袖永远是生命里面赢来的。所以 leadership always based on discipleship。所以是一个仆人，我们在这里卑微。我们在这里服侍，因为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就是这样。然后讲到要谦卑，要带着爱啊，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多少时候耶稣的服侍里面，他这么柔和，心里柔和，然后他谦卑，然后他充满了爱。你就把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动了怜悯的心，耶稣动了慈心，看见他麻风的，他动了慈心手摸他。看见这个瞎子在那里喊着说求他医治他，耶稣动了慈心叫他看见啊！这个看见神的百姓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耶稣就动了慈心。弟兄姊妹啊，这个一路上讲到耶稣里面他的那个慈心被搅动了，带着爱。那今天做一件事跟带着爱做，跟在生命里面做，是基督借着我们做，弟兄姊妹，他的境界都差太多。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好不好？啊，这是一个讲到他的爱，讲到他的那个殷勤哈。所以我曾经也是跟大家讲过，以前问过大家，你能够讲得出世界上最有钱的五个人吗？啊，那时候很少人去讲得出来，几乎没有什么人。我在问大家，记得讲得出最近最新的五个拿诺贝尔奖的人吗？ 大家也讲不太出来。我顺便拿更世俗一点，有谁讲得出最近五届奥斯卡金像奖得主的名字？永远讲不出来。你发现这些都是人一窝蜂追求羡慕的，诺贝尔奖、奥斯卡奖，全世界最有钱的，我们都讲不出来。老师，这些人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可能会羡慕他，但是他在我们里面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请大家讲五位你最想感恩的是谁。我相信那天好多人都举手，我说你可不可以列出五位你最想花时间跟他在一起的，大家也很容易举得出。所以你要知道，今天我们这个人怎么样子活得有价值，活得令人怀念，活得能够真正的成为别人的祝福，都还不是在于你外面的成就。我讲真的，今天在于是你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带着耶稣的爱，能够那么温和，那么谦卑，那么真实的愿意把祝福带给别人。这是耶稣来到地上，他就是所有碰到他的人，只要你要你都可以拿，在他里面满了恩典，而是里面满了爱。不要那是你的事情，但是你只要要，我这里都有。这是耶稣。那第三件事情，对于他自己所当做的事，他非常的殷勤啊。所以这个耶稣的殷勤在这里，约翰福音第九章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所以耶稣做是非常积极的啊，不浪费时间啊。这个晚安，我想大家在座的很多人都比较年轻哈，那我们早期用电脑的都知道晚安啊，可能有些人太年轻的人就不知道晚安。这个晚安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叫做抓住机会啊。我看看他小小的故事，他说他小的时候有一天从外面回来啊，从树上这个鸟窝掉下来一只很小的小鸟在地上啊，那么他就捡了这只小鸟以后，他想带回家养，但是他又怕他妈妈，因为他妈妈很严格哈，他怕妈妈不准他，所以呢他就带回家的时候就放在门边，先进去问他妈可不可以养。结果后来跟他妈妈讨价还价，他妈妈终于答应的时候，他出来一看，那个鸟已经被猫吃掉了。他看到一些碎的羽毛在地上，所以他说从那天开始他知道该做的事情就是要做哈，他决定不浪费时间。啊，就这么，这是一个世界上的人讲他的一个经验。那今天神把服侍的机会，把侍奉神的机会，服侍弟兄姊妹的机会给我们，弟兄姊妹是怎么搞的？我们一定要珍惜哈，我们一定要珍惜他。所以你看底下讲到耶稣他的殷勤，他说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面前。底下讲到耶稣那天整夜都在那里医治人、赶鬼、做这些事。接下来他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那首先我们第一个看见耶稣殷勤做工有时，隐退祷告有时。他一面他忙得不得了，一面他决定不忽略他该做的。前一天晚上可以累成这个样子，第二天早上天没有亮，他就退出去，他去祷告。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看见的就是耶稣服侍的殷勤。所以下一节圣经马可福音三章二十节，他说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吃饭也不顾得吃，也顾不得吃。讲到耶稣的殷勤，所以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求神帮助我们。这个年长的弟兄曾经说，你看一个人怎样使用他的时间，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他属灵的光景，跟他在神手中的价值。那你说这个是属灵的讲的，那我跟你讲一个世界上的一个时间管理专家讲的话，他说时间是我们最稀少又最珍贵的资源。除非我们能管理好时间，否则我们无法管理好任何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我们怎么样用自己的时间。说我们没有空做这，没有空做那，没有空追逐，没有空读经，没有空来教会服侍。我跟你说，绝对不是没有空。我们怎么样子用时间？时间的 priority， 时间的价值，我们怎么用？它是我们最宝贵又最有限的资源。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使用时间，我们就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不可能做好。所以李弟兄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比浪费神的时间更可怜。求神帮助我们哈，让我们能够殷勤做工啊，不可懒惰，心里火热，我们常常的来服侍主。 所以殷勤做工的价值还不在于我们因为这样子我们得到了什么，而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富，我们跟主的关系越来越好，我们在人中间的价值也越来越高。那主耶稣给我们立了一个最好最好的榜样，他降杯，他舍己，他不宣扬，他不张扬，他就是安安静静默然无声的，他在这里服侍所有的人，他在这里完全照着神的旨意行完神的旨意。我们一起来唱，请于师母跟智慧为我们献一首诗歌。这首诗歌非常非常的宝贵哈。这个我们每次唱的时候，你们都很感动。不光是耶稣给我们留下这么好的榜样，而且我们也看见有这么多的圣徒，他们为我们留下了很好的榜样。这是诗歌381首。
失而不受伤刺，让我经历而不被人知，让我受苦而不被人妒，只知清酒不知饮酒，只想薄饼不想丢饼，出生命乃是人的幸福，舍弃爱意乃是人的束缚。不受体恤，不受眷顾，不受推崇，不受安抚，宁可自怜，宁可孤苦，宁可无告，宁可悲苦。愿意以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愿意受亏损来度旅客的生涯，因为当你活在这里时，你也是如此过日子，心甘忍受一切的损失，好时机你的人可安时，我见不见前途就有多远，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还原，所以让我学习你那样的完全，时常被人辜负，心不生怨。求你在这惨淡的世界，擦干我一切恨中的眼泪。
是的，让我们爱而不受感戴，让我侍而不受赏识，让我尽力而不被人弃， 让我受苦而不被人堵，只知醒酒不知饮酒，只想拨饼不想留饼，道出生命来使人得幸福，舍弃安宁而使人得舒服，不受体恤不受眷顾，不受推崇不受安抚，宁可凄凉宁可孤苦，宁可无告宁可被负，愿意以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愿意受亏损来度客旅的生涯，因为当你活在这里时，你也是如此过日子，欣然忍受一切的损失，好使敬你的人得安息。我今不知前途究竟有多远，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还原，所以让我学习你那样的完全，时常被人辜负，心不生怨。求你在这惨淡时期之内，擦干我一切暗中的眼泪，学习知道你是我的安慰，并求别人喜悦，以度此岁。主耶稣，我们再次谢谢你，你不光在十字架上把你的生命倾倒出来，剩掉我们的生命，也更把你宝贵一生的脚中留下来，成为我们的道路。主啊，让我们里面真的是带着最荣耀的生命，让我们的脚走在羔羊的路上。主啊，但愿你侍奉的榜样活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在侍奉你永远以父的事为念，永远为了爱你而做，而让我们在一切的侍奉中，我们这个人更加的卑微，更加的甘心，更加的舍己。主啊，我们剩下的时间何等的有限，再不久我们都要去见你，在永世里面所有儿女都要在那里侍奉敬拜你。主，让我们抓住这不多的时日，让我们在今生就学会来侍奉你。哦，让我们爱你，爱你的家，我们甘心牺牲自己，为了在这个家中有这么多默默无声为你摆上任劳任怨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是求你照着你的应许，你用你自己作为他们的奖赏。主啊，我们也求你在这里呼召更多爱你的人，让我们甘甘心心的起来侍奉你。你说你在哪里，服侍你的人也要在哪里。你说若有人服侍你，父必要尊重他。主啊，把这样子一个宝贵的应许实现在我们中间。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